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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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嗯，这边有个问题，那是不是我们最后一节来回答？有其他问题也可以也拿出来哈，我们最后一节一起谈这样哈。好，那我们来看。昨天所谈到，我们昨天把那个前面那个讲到1050页啊，1050页那个这个部分，本文谈了。那我们接着来谈它的解释。好，那还是提醒大家哈，现在在谈这些，如果过去有熏修的啊就可以，如果没有的会很复杂。嗯，我。接着也不怎么复杂了啊、哦，不过要是有些东西概念、有些概念词都不是很懂的话，会比较辛苦一点。但其实也不要怕啊、哦，也不用担心。嗯，我们以前我就一直举一个例子，那个佛陀第一次跟无比丘在鹿野苑的时候写说法的时候，鹿野苑的那无比丘啊，其实佛前名相懂得比我们还少。因为之前都还没教过，他们第一批的上第一堂课的，所以他们之前都没有什么什么八正道啦，三世界他哪知道这个？不过他正果，我们懂很多不行。所以名相不懂没关系，但那个要领、感觉、那个气氛，熏一熏就可以了。啊，慢慢有机会，各个因缘啊，自己再成熟都可以，但不要一下子对不懂的东西生起挂碍。啊，有时候不需要急着去那个，因为我要讲说过去我们也不知道啊。我经常讲说，我们出家刚开始，我师父也没上过课，没上过课，他没开过课，他就随缘开始，也没开课啊。我们正式上佛学的课，我也没上过啊。我们去读研究所的时候，那都是在研究，又不是在上课。嗯，不过自己投入慢慢的，我觉得最重要是对法的那一份虔诚的心啊，有一份求法的心，自然慢慢会感应啊、哦，哎，慢慢会感应。好，所以如果这一段时间还有那个哈、哦，正如我们之前不是讲那个六度万行要修忍辱吗？哈、哦，你听不懂也要修忍辱，哎，这也是有忍辱啊，一下都懂就很麻烦了，一下懂大概就跟你的凡夫心很相应了。所以刚开始如果不是很了解也忍得下来哈、哦，因为这里面有些观念，嗯，正因为我们人也复杂了，还有周边环境包括说法者各方面的能力都不一定很具足，所以不一定很能直接应激说，那随着人心复杂，乃至我们现在到现在佛法也越弄越复杂、哦，昨天有一位居士啊，他是一个医生啊，他有问到他这个人的一些修行经验，一些什么，他就谈到一个问题啊，他说他同事有一个同事啊，啊就相信有一个人叫做火，啊，啊就这个我们这个居士跟他讲说，怎么回事呢？佛法应该这样，他说我不跟你讲，你这个在谤佛，嗯，我不晓得我们台湾有佛呢，有没有？也许，但他说连谈都不能谈，啊，连谈都不能谈。今天早上在用早餐的时候，有一位法师也在谈，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念佛都念到已经见性了。这个基本上我都不反对啊，我不否定啊，我都不否定啊，我不否定，但我没肯定， 因为我不知道。那这里面有没有可能？有可能。那这个会不会很迷人？很迷人。可是我们现在佛教有时候浅到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见没有，被复杂的一些佛学的思维弄得很复杂，可是见没有出来，所以变成只要人家稍微讲一些具体的一些话，不是具体，就是讲一些感应啊，就一窝蜂了，缺少所谓理法的判断。那为什么缺少？因为自己里面空空的，所以只要跟你讲说哎呦多感应，就把整个人卖给人家了。所以我就讲说那个什么叫宗教乱象，因为我看到佛弟子那么笨，想不骗都觉得很可惜，哪有笨得那么彻底的，随便人家讲，连起码的那个抉择判断能力都不容易有，因为这对法的建立很差，稍微讲一些比较殊胜的，稍微怎么缺少一种理性的抉择能力。那最主要是里面空，所以空了之后，你今天选择它对跟错，你靠什么选择？当然靠你的烦恼心了，还能靠什么？因为里面又没有正见，你又没有真正的好好去理解什么叫法，你凭什么去判断对跟错？当然你无从判断啊。那你能接受好坏坏？你在接受你心中认为的好，不是它。所以像比如说我有一次在上课说，如果我现在自称叫佛，你们念南无大行如来会不会有感应？会不会？会，因为你相信我是我。但我是不是我？不是。但为什么你念大行如来会有用？有用。但如果这里面又夹杂的迷信，虽然有用但又很愚痴，那就有另外差别果报出来。你专心念大行如来，大行如来会不会有感应？会，我告诉你会。但同时在你念这个时候，如果隐藏了更多的愚痴跟其他种种的杂染心所，会不会在同时有感应里面又有其他的不好报应？会不会有？会，当然会。但你不要以为说，你看呢，我念大行如来他就感应了，所以他一定真佛。这，因为你念大行如来的时候有如来意在里面嘛。我不是如来，但你把我想成如来，那如来意在你心中，所以会感应。但你又是同时是愚痴，又带着一分愚痴的作用也在里面，所以轻易的在一些感应里面就论他真，论他假。这不单是一般的信徒啊，连有的修了好几年的，连我就讲，连法轮功有人的信到这样。我明明叫他念佛，他们家人今天叫他念法轮大法好，说不要念阿弥陀，阿弥陀佛已经过时了，没用。那我们的有些法师都还真相信呢，厉害。那广告叫教文，笨得很纯粹，很周全。想一下嘛。你怎么去判断它？谈谈一下三法印，了解什么叫法的印记，法的特征。这个在这个法轮功会不会让人觉得舒服？会，怎么会不会？因为有的人相信法轮功的时候是带着善心的，会不会？会。那为什么会？唯心所造。但会不会就这样解决？有几分功德，但依于愚痴也有几分过失啊！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东西一直在这样传，那我们属于正信的佛法，那其实我这也无可奈何了，因为有的人会得利用这种简化再简化、简化再简化的东西来入佛门，有的人从法轮功里面得利益会不会有？我相信也会有。但不要只要看到小功德就把整个佛法的正义跟正之间给模糊掉了，然后就一直在言传这个东西，这里面你有多少能力判断它是不是佛法？如果你讲一套类似佛法，但你说你不是佛法，我还觉得你像个料有种的人。为什么？我是我，你是你， 但你不要是佛法非佛法，拿着佛教的名字在这里混吃混喝。你有办法就讲说我这个不是佛教，就像一贯道一样，你自己创一个，不要什么都拿人家的，然后以空卖空。可是我们多少人就这样一直迷，所以说很多佛法的知见呢，其实很必要的。我们现在有些有些东西我们不直接说，像有些东西我觉得也该直接说，因为这种是影响很多。那我们自己佛教徒甚至有很多出家人还颠倒的啊，很积极的拿着这些传单，然后到各寺院去传，这才是正法。我看到这个人进来，我就不知道我们是从何说起啊，是不是？你愚痴这般啊。那包括现在很多，昨天前几天有一个道场拿了很多书，判断我说这个拿去回收，也都是我们佛教单位在发行的。哦，批评哪个哪个哪个，一直批评到山路口，一直发一直发。我一看，狂妄至极。一个修学人尚不前，尚不能觉照自我的话，轻易的在这里这样弄，我说不用担心，直接就把它回收掉。他们发你就把它拿过来，免得流传给后人，那你就把它回收掉，资源回收啊。可是你看啊，这种东西啊，现在到处都是。可是我们佛弟子又无耐心好好闻法。说实在，我们今天谈一个用一个很严格的态度来要求的话，现在几乎标准也都一直这样啊。我老实讲，有时候谈起来真的是，有时候会有那种退的心，就说：“哎呀，众生你的事我不管了，要轮回要颠倒你的事了。”就会有时候都会不免说：“哪有到现在自己不为自己的修行负起责任？”一直瞎混，混到这么多岁月的时候依然不清不楚，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说啊。啊，那业报，我说实在，以这样的因缘下去，下一辈子当人生根本是很少人都不相信，这种愚痴，这种相应的这种心啊，其实下辈子要当人都难，不要想解脱了，那个都是在做梦的。我说实在，我讲实话，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宗教的信仰当中太做宗教成分，缺少一种很理性的判断。当然我们有信，有智无信增长啊，邪见嘛啊，我们也要信，但这个信里面并不是完全愚痴的信，而是它在一个，因为我就讲说佛法在印证，它不是那种充满宗教憧憬的那种幻想，而是从现实人生苦集看到灭道的道理的。这样的苦是来自这样的原因，要这样才叫灭，所以方法在这里，它是一条一条很清楚的。那从这里谈到的菩萨道也都不离开这样的思维，而不是充满宗教狂热的那种热情，你就真的能吃，不能有啊，所以很多东西就误掉了。所以到最后你看啊，修学几十年下来，对自己的身心的那种稳定感都还没有几分把握，有修没修的，连路方向都还不是很笃定的。有时候一碰到烦恼啊，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我修的对不对。当然，你都已经几十年了，还现在才怀疑啊，这个是问题。所以充满了这些东西，有没有感应？不要轻易用表面的感应。所以光我这几天光听就听这些。我这个都已经几乎跟外面没什么联络的，我就在上课而已。东西总是进来，总是让你觉得说，这种东西都是在一个学佛者极浅极浅就能判断的，他竟然能颠倒，你可见那种见是多弱，哦，很弱。嗯，你看连下起码的判断没有，你在生死抉择的时候，你有多少能力啊？这有时候都真的是无可奈何。那没办法，现在人不加点广告，不吹嘘一点，那个讲说，不做点怪，信徒不来拜。 那做的怪，大家一起堕落，是不是？那灰德人弄得很多花样，总是缺少学佛应该有的智慧跟那个质朴心啊，复杂掉了。所以呢，弄得很热闹，到最后一进去，哎，那是不堪用就不堪用，哎，牢骚，自己也没解脱才会这样。就是这样啊，不过至少还有这么一个感觉，只是有时候不忍心一直听听这些，你会觉得其实你要是说大烦恼或是很那么多人超越我们一般凡夫的那个，当然没话说，有些观念都是很普通的，那就是听不懂，那很容易把自己用一种感，把自己的所有的学佛的慧命啊，互托给那种感性的东西上，真的到最后惶惶恐恐的，真的是不堪不堪。有时候看我们学佛的那种，就是说，我说实在哈，当然这是牢骚了，不过讲一下，就是我们作为佛弟子应该是搞。我们今天关在门内，我们来想一想，佛教具体给众生的，以你现在看到的具体功德是什么？有一时的感动，有时候因为你的鼓励，我修了善法，有没有？有。这种相对世间的那种对应之对应感应有，但要讲常年的解脱有没有？也不能说没有。但总是现前就是看不到，怎么样？你讲的这种真正超越世间的这个功德，在这个世间看不到。你讲的就是佛法的支末功德，但佛法的解脱功德在眼前世间里面几乎无法去印证。也就是说，如果我学佛完了，我的心会安。我们信别的宗教也会啊，我们必须要入佛门，对不对？我们因为听了道理会做善事，但也不用你佛教啊，其他也会啊。道教我们从小也知道要做善事啊。讲来讲去，所有佛教在现前给众生不同于世间的那种出世间功德，你在哪里看得到？都用讲的，那种产生出来的具体解脱功德很难看到。我不能完全否定，因为这是有因缘分在里面。但我现在讲一讲，就是说，因为我为什么讲这种话？因为我就站在不是佛教徒的立场问您这些问题。我站在非佛教徒，因为非佛教徒就是用这种角度在看啊。你们佛教弄的收集的很多佛世间的资源，做的跟世间也差不多啊，那我为什么要信？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很多社会的一些主流人，当然现在佛教也都能踏入主流，可是很多地方你必须要站在非佛教徒在看你这些事情，你拿那么多资源所做的东西是一般就有，和你所说的不完全一样啊。就是你一直在宣传的东西和你现在做的，我看不到有什么一致的地方。那我们躲在门内，大家都是学佛，都会赞叹，对不对？但你不能老是站在这个立场。你看到很多人本来就，比如说这次的宗教法，严格来讲本来就不应该立宗教法去管宗教，那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认为该管？因为他不了解宗教，他不了解佛教，然后我们所做出来他认为该管。为什么？你感应这种业力的啊。那即使该不管，你也管不了。老实讲，宗教的东西非世间法能轻易管，你只能用一般世间法去管世间法的部分。但你现在就为什么这样？因为大家不容易看到那个真正的，你要看到的是另外在佛，就是我们讲，就这个就是佛教现在的一个现象，跟那个唐朝那个时候佛教正兴兴到最后一段就要开始坏掉。为什么？太过分了。太过分什么？沿路都是庙，但能做多少事很有限。今天我们就站在门外在讲嘛，也就作为一个佛弟子，应该深思，应该好好反省，不是反省我们佛法，是反省我们这位佛弟子不依教奉行的这个问题在哪里。 这个在经典里面讲，就到处都会庙，到处都庙，但真正能把这个庙的功德功能显现出来很少。再继续下去，不激起众生，因为众生本来就是不了解佛法嘛，本来应该是因为有寺庙有修行人才有机会接触三宝，现在刚好相反，你弄得太啰嗦太复杂太离谱，还了见到你们岂会放心，是不是会这样？会啊，怎么不会？我们不用蒙蔽的应该要面对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问题都出在哪里？不了解佛法真实意，不了解佛法真实意，所以我们不能真正表现出佛法的那种智慧跟慈悲，那种智慧跟慈悲，所以慢慢让人家觉得说啊，你讲几半波啊，无你做啥啦？啊，世间人不是都用很实际的功利的角度来看吗？如果本身我们讲的跟做的一直都脱节的话，这个就没了啊，所以变成就是躲着一群人，充满了幻想，进入自己的宗教世界里面去想象你自己的修行，可是其实跟生死也没什么关系。所以这种务实的心，务必是我们现在该要面对在面对的东西啊，不要总是务必要真正发点心思去了解佛法。但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啊，是我相信今天我们会在这里听法，应该都是对佛法有起码认识的，也都不是初学者的，所以我们可以讲这个。那对有些不同的，我们不一定要把它谈得那么严肃，他也许就是必须要，因为他没办法直接很深刻的文法，他必须从很快乐很随性的这样去接触，这个我们都了解，但不能把佛法老是定在这个位置上，因为这样下去早晚会坏掉，知道吗？因为我们已经几乎看不到佛教跟其他宗教的差别，因为讲是有差别，实际没差别。那实际没差别，为什么要信？是，这个是我们有时候看到，明明这是宝，那为什么身为佛弟子的却不能把这个三宝的真价值给显现出来？所以我在讲说，佛法最怕的是我们佛弟子的颠倒误了三宝。外面其实反而不会，是我们那些，你看最近不是有一个，假检察司法人研判的，骗人家好很多钱，那被抓到说，哎，我不得已啊，那被抓的啊，带着安娜娜手上带着念珠。我就想，你们犯罪的时候啊，被抓务必再怎么擦，记得把念珠收起来。你至少存个善念，护念三宝，对不对？怎么尽多这些作奸犯科人的带念珠？是，所以不知道这种东西一直弄到最后，方便方便方便到真正的方便可以得一时的安慰，得到一时的好处，但方便方便就好像我们经常把法力当人情啊，这个特别啦啊，这个特例啦，特例到最后你一特例完，大家都不尊重法力，是全体受伤害，就是这种太小心小眼的这样啊，不知道那个大意义大因缘，所以就破坏掉。那佛法也是经常开方便，开到最后佛法正义就被模糊掉了。那模糊掉，当然佛法都是施舍，但佛法的正义一旦被模糊掉，佛法安住世间的真价值不见了以后，佛教就不过是众宗教里面的一个宗教而已，就没有意义了。这个所以说有些东西该坚持还是要坚持的。好，这个就是说，当然我谈到这里最主要是佛法的事件，因为过去复杂了，所以也导致我们现在经常被之前复杂的东西给成为负担。那你既然已经有共观念了，好吧，我们就把它复杂的耐心把它厘清，厘清到成为你内心具有的抉择能力、判断性啊，所以说有些问题我们应该主动的去揣摩自己的知见，就是说去磨练它，尽把你学到的法拿来问拿来用，产生疑惑再琢磨再确认，这样你才能出来。所以这一点功夫 其实必须靠自己的，靠别人就没办法了。好，我们来看，破执常依自在之我。哦，我们在1052页，我们直接谈1052页的第二段哈。因为有些我不复杂，谈太多的话，大家可能以现在来讲会弄越复杂啊。我们看那个1052页的第二段，破执常依自在之我，说为遍计人我之责，为内道人。啊，破执无方分与无时分。无十分心为弟子，说是遍计法我之责，为是以智虚派。好，能说这样破的话，是为是以智虚派。好，这个是配合我们的本文里面，不是一开始说有几种执着我执的嘛，对不对？一个是在概念上哲学上会有一个执着，就是有一个天道，有一个我，有一个犯我、大犯我、神我啊什么的，就是这种是被后天熏修出来的宇宙的本体认知，这种是后天熏出来的分别我执、分别法执的啊，这是为内道的。那另外还有一种，但是破人我执，再过来破无方分与无时分的那种心法，颠倒心法。好，能破这个叫说为遍计法我执，遍计法我执啊，这个是他认为是唯识派跟中观秩序派哈，能破的。再过来破执自证分为弟子，说为遍计法我执，为秩序派以上诸派。好，就是说因为他认为自证分为弟子，就他其实要破的是唯识的自证分了啊。好，我们现在稍微讲一下，因为这个观念大家也留意一下，就是唯识有讲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那这里面我们先稍微介绍，唯识在谈这些东西，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啊，唯识的立场就是我们今天会见到一个客观的相分，外在世间，那会有一个见分，就是我们会产生一个彼此对立的能所的，就是主体的我能看到见分，能分别的看到相分，就外在的东西。但唯识认为这个见分相分，就是说我拿尺去量，拿尺去量东西，量完会有一个自证分，就是说多长，有一个确认的结论者，就是尺是尺，尺是量它，东西是东西，能锁，但至少还要一个去确认那个量出来，什么量多长，然后还有正知正分的人再多一个心去确认那个我确认的东西。我说50公分，那后面有一个正知正分说我确认前面的确认，就是我这个50公分的答案，这个答案的得到还有一个背后在确认说这个答案获得的，然后以后就正知正分跟知正分互相认可，你肯定我的结论，我肯定你的认知，你肯定我的认知，我肯定你的认知，互相那个啊，所以好，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如果你们一时听不懂也没关系。那中观在这里啊，其实中观他们这是他们认为，就认为说见分相分的这种颠倒相是没有，但唯识认为有一个自证者，就是确认者，这个确认者是自证分，唯识认为他有，其实唯识没有认为他有。但有没有这种心理现象？有，其实所有的心理现象是众多心理现象的不断反复证明的。像我们现在，当我现在，我们不是讲说你有没有看到？有看，有时候我们看哈，不是很确定。像比如我们看一个东西看完了以后，我们就会说我看到，甚至说人家问你说你凭什么相信它？我看到的一种证明，就一种确认心，对不对？其实我就讲过，包括我们现在在感受一个东西，我们在感受，其实在感受，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感受我有一个苦受进来，就会找到一个受者，感受者。那我们就想，比如说我现在打到，哎呦，你这个让我觉得不舒服， 那这里面讲这句话是不是有两个对象？一个是感受，还有一个我在感受它，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现在经常都有这种对比心？东西来打到我，这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另外这个东西让我不舒服，还有一个我。可是事实上是怎么样？那个感受有没有真实一个人在接受这个感受？其实没有，感受当下就是我，是这个感受又支撑你的颠倒，反正有我，又我去证明这个感受，由这个感受来支撑我，由我来支撑你的感受。其实这两边的能手是合在一块的，是众生起颠倒，另起两个看法，一个能受和一个所受。那其实有没有另外一个主体？没有，也就是众生在这种颠倒当中，自己产生分别、接纳、肯定，都在这个颠倒心的当下里面。唯识也在讲说，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其实都没有一个实体吧，不过是众生的心理现象的自己起两边分，取得这个相以后，自己确认它的确认再确认这样。我就讲过，由此法肯定这个颠倒性，由这个颠倒性肯定我这个颠倒性，我见色法以为是我，然后由我肯定色，为什么？我看到的啊，还会讲吗？那你为什么是我？色就是我，就你看又跑回来了，谁是我？色啊。那这 为什么色可以是我？因为我看到的，从来到最后都是假，保证假，错误的，虚假的，保证虚假的，虚假的，保证虚假的。我看到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哦，我们的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我是从五蕴的执取里面不断增长的，没有我，没有。那为什么还继续造作五蕴？因为你有五蕴的造作增长我，有我又滋长五蕴，知道吗？没停了。所以你现在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说当我们现前在起一个一分执着的时候，同时它就叫熏习啊。当我取这个色法的时候，这个色法就支撑为我内在的一个本质性的东西，我，然后我依这个颠倒性又继续酝酿色蕴，色法继续长，就熏出去了，熏进来又现出去，现出去熏进来，所以就变成生死流，没办法停。所以唯有你懂这个道理，遮止的这一份对他的错误的执取心，这才叫修行的开始。除此之外，你任何修都跟法无关，最多是结个缘了，知道？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观念要很清楚。现在我们要谈的毗婆舍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正见的东西，就是说你必须要很核心的清楚到修的核心观念在哪里，你又抉择的是什么东西。我知道你这样修一直在难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讲说起心动念处即是乖违啊。为什么起心动念处啊？一旦起心一境肯定为有，以能取境的也当下肯定为有，那一旦当下的主体肯定为有，外面的境也会跟着不断有滋生的因缘。为什么？有能会有所，有所会有能，它是两个一起的，有此就会彼，有彼就会知。所以只要你起一边，两边都同时存在，只要你爱恨一定在里面，只要你对，另外一个错就在另外一边，它跑不掉，因为它是对立法，知道？所以要不离开这两边见，所以我后来就慢慢揣摩出说，原来我们应该不是在执一边舍一边，而要么就是全两者皆观其为空性。所以当你令起尽而去除垢的时候，违反诸法空相，因为诸法空相讲不垢不净。当你执尽要去垢的时候，你根本就垢了，你被那个尽给污垢掉了，就像那个镜子被白漆给涂了，是不是？是不是垢？是垢啊。因为真正的镜子应该是不染尘，不是涂白漆，真正的诸法空相才是真正清净。结果你掉入清净的执着，以便于去掉污垢的时候，你被这个清净的污颠倒心给污染了，知道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证明自己，我们一直在自我肯定，在我们的造作当中， 稍微不小心，不要稍微不小心，几乎都不小心，因为 没有一次觉悟的时候，天天活着这样的。你看我们一起来还蛮扎实的，你看你下来干什么，踏地板啊，你看蛮活的蛮真的啊，然后就要上厕所啊，待会吃饭啊，哪一个你有关照过，不是吗？从你下床到现在还没醒来呢，不是吗？梦是虚中虚，现在都虚中实而已，也没一个真过，你也没有曾经一分跟他觉悟过，不是吗？我每一次你看，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今天有没有想过这句话？也许早上有诵金刚经，会有诵到，但诵归诵到，有没有想过到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没有真正念起来？所以生死性，你看我所说我在讲叫做众生性，众生性。你肯定它，你肯定它的时候，它存在，你存在，那这种营养关系就在。所以你必须从这个不断的肯定寻求自我肯定，你知道？你会养成一个习惯，没有色受不了，没有受受不了，没有享受不了。所以真正让你放下来，不行，那这样我照到哪里去？你会一直想办法，明明要破我执，明明是要破我执，但又私底下一直把我保护好，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不是讲说，今天要是有人骂你，你应该跳出来跟他骂，骂自己，不是骂对方。是我这说我这很有理由，不然你们试看看。照理讲，人家如果说，哎呀，大行你很糟糕，你应该说，大行你真的很糟糕，你害我那么久。为什么？他在帮你消我执，你应该跟得出来。难得本来都我自己要对峙我执，现在有人帮忙，我应该跟着很高兴了。人家骂那个你大你很糟糕，你说对啊，他够糟糕，他不但害了你也害了我呢。对方就他就那刚希望媒体的批下来。可是事实上是不是该如此？因为那一个被对方骂你的实际上从来没有骂到你，因为你不存在，那个我执不存在。所以我们经常在对方，我们造业是被这个颠倒性给引导了，现在对方也因为颠倒性在骂那一个我，那我是觉悟者，我现在在修觉悟，我应该不受于这种痛，而应该在这个观察当中观为何有能骂所骂，包括我一直能拿手他，这才是修的人。但我们很难做到，对不对？因为照理讲，这才是我执现前，因为我执现前才有这种能所嘛。这说你应该是安住于这种观察当中，同时依法安住。所以你应该安住于这个法，谁在骂你？你应该是安住在这个骂者在骂哪一个，而我怎肯定的我又是哪一个？有没有真实这个东西？其实应该是用这种心情来观待的。但我们就是认不清，放不下，所以我才从包括我不一定放得下，但我也就知道我不是那种伟大的修行料子，所以从此以后我不认为我可以列入高僧传，不是实修者嘛。但知道了，因为我们看不破，就是说明明看似讲了很多理论想修，真正烦恼起来全部都体会了，不是吗？所以禅宗为什么经常搞怪？讲到这理由，修理你娘，那等噔，马上全部跑回来。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很会修行的，你就跟他骂完了，他说你怎么可以骂我？他说哎呀，阿弥陀佛，对不起，对不起，那你就可以走了哈。啊，为什么？他说阿爸，你不要骂我，要让你打负荆请罪，那你这个用意干什么？告诉你。刚才你所说的以上皆非，没用啊！我一骂你不就跑回来了？我就用这种方式启发你，不行吗？因为所有的道理到这个时候我骂你的时候完全是具体考验，你根本一点用都没有。此时不用何时用？总有一天要用啊！不再不用你就死了，就又轮回去了，是不是？ 所以过去禅宗为什么有经常有这些作为？有道理，光光那贼七七盖都调养，试一次就颠倒，这就是看不真实，法的根源性看不真实，所以你担不来。所以我在修行的现实里面呢，我讲这些话，其实我知道我没做到，但我有一种欢喜，你知道吗？因为我发觉，我们准备去承担，准备从建设的生活的点滴处开始去一分一分把它扛起来，就是自己要求勇猛精进的安住一切法，不起争分别这种心，那彻底的远离对世间自他你我的挂碍。你现在就做不到，你包括等坐下来试着把这个心境提出来，你自己就有几分自在心会不会出来？你就试看看，会有。那种依于善法的善法意义的出来的时候，你自己身心会有一些说不上来的法味，你不妨试看看，就会有。我这个岔开，不过岔开有用啊，在就是我们。在不知道法的，他们说见分、相分、自证分，当然他们认为说唯识，认为自证分存在，唯识的自证分不过在说明众生的心理现象里面有一分是自我肯定分啊，他不是真的认为有一个自证体啊，他们不是认为啊，我不是讲过那个解生命经讲说无阿赖耶，无阿赖耶是那无阿陀那，无阿陀那是整个八识都跟你否定了，怎么还会自证分呢？是不是他到最后叫做善假菩萨没这个的了？那他既然连阿赖耶都没有了，哪还有阿赖耶里面的自真分？怎么还会这个头都跟你否定掉，怎么会有知尾知末的肯定？所以他不是这个问题。不过我是借他这样谈来讲说，自真分不过是我们心里的一种自我的认执取的同时的产生自我肯定。我们经常在自证啊，你有没有看到？有啊，我看到，你看，我看到，这就是一种肯定，而这个肯定的一个肯定就会升起下一个肯定法的基础，因为我看到这个东西人来了，我就会知道要起另外一个分别，所以每一个肯定都是接着引导的众多的颠倒心，一片一片挡也挡不住的一直在串，所以我们人其实很累，不过因为虐待惯了习惯就好。你不晓得我们的身心不曾休息过，我们六根六尘，所以说你要不了解这个，你不知道众生劳累在何处，因为他的精囊，他是无止境的纵容六根攀岩六尘，是一直在这种意识妄想流里面不停过的。那为什么你没差别？因为你贪着他，所以你不会觉得苦，可是当他产生的苦苦的时候你就会苦，当他产生乐苦的时候你就不会苦，可是苦苦乐苦们连在一块，不知道，就是这样。好，我们看本中所许为生死根本者，如非如是之分别人法二者，不是分别的，乃是不观尘中与否，即感即或于中见与否，而是无始相续随转一切有情之二种俱生我执。哦，我们之前有讲，不是那个知识累积的话。知识的知识的这个东西啊，其实知识的东西俱生法执跟分别法执有没有完全分开？没有，其实没有分开。为什么要产生不分别法执？要产生一定会有俱生法执在里面，其实是搅在一块的，那只是我们讲说那个根本处是在俱生，衍生出来是在分别，其实分别法执有没有带着俱生法执？有，但因为你看不到俱生法执的真正内涵，你只是破表面的话不能破到根源。也就是说你现在比如说因为生病所以有发烧，结果你摸到发烧，发烧让你头痛，所以你看到的是发烧让你头痛，但你没有看到什么东西让你发烧，所以你就会只注意去让它降发烧，以便你不让它头痛，但你没有知道那一个让它发烧的那个来源，所以你不会知道病根原因，就是他强调是这个啊。
好，这里面内道破外道哈，破外道是常依自在，内道就是佛门道的哈。那佛法啊，比如说初学的或是声闻不究竟啊，内道破外道是常依自在啊。内道能说那个啊，你讲的你的观念是错的，但我们破了这种分别我执，有没有一些分别的法子？有的分别法子，有的人还不清楚，所以。唯识秩序派他也破这些，但内道的话会破那个辩计人我执，就是以哲学出来的那种哲学思维的一些错误的我执观念可以破哈。内道破外道是常依自在知我为分别人我执，其理是易知，破唯尘自证分等分别则不易知啊，就越往现实维系处去判断的话，这个就越不容易。那唯识是破唯尘云，若即为啊无方分，则无上下四方各部分可知合集，若上下四方即为皆聚于一眼点，则不成出，出系因同一不可分别啊。简单来讲是这样的、的确有声闻人认为有即为啊，可是这个唯识就认为了，那即为有没有方分啊？有没有位置？那有位置还可以再切啊，有位置有空间，那应该可以再切啊。那如果没位置，没位置的话，即为是做不到，众多即为能怎么可能成色法？对不对？我就问你说即为有没有嘛？即为的意思就是一种。概念词就是最小单位叫即为啦，那最小单位有没有？很多人推敲到关到最后叫关出即为啦，说这个最小。那到在唯识家讲，那的即为到底有没有？有的话，因为它既是设法，设法应该有点、有位置、有时空点。那有时空点还能被我看，表示还不够小啊，还可以再切啊，对不对？那又不符合你即为的意思。那你就说我这个即为围到看不到，那看不到加看不到还不都看不到这怎么办？你自己定义自相矛盾啊，是。所以在佛法里面，即为是心识种子，在你认知在这一股业力当中，以你的认知就会形成一个点，所以即为是不是成色法？即为是成色，在这一道业力里面，即为是成就这个设法的一个条件，众生必须依这样的颠倒性才能成设法，所以不是即为成设法，是这个颠倒性要靠即为的这个颠倒性作为其他颠倒性升起来的基础，就这样。所以是四大成为设法，不是四大也是颠倒性，可是在这个业力当中，必须要靠四大这个颠倒性作为基础，才能生设法的颠倒性，所以不是四大成就颠倒，不是四大成就设法，不是，是众心，如果以为是你想是众颠倒心合合的，在这个业力当中没有机会你成不了机。你看，就是我常举的例子，就是在欲界众生，我们这个人道要生下来不能离开父母，你不能从石头奔出来，为什么？因为在你的业力当中，你必须要受于爱欲才生，这是业力，这是颠倒性，不是谁障碍，是你这个颠倒性。所以你在这个时候说，明明我们是无名生，怎么会是父母生？因为在这个业力当中，离开父母你不能生，为什么？这是你的颠倒性，必仰仗这个东西才会生这个颠倒性，没有这个境，你会生不了这种颠倒性，所以颠倒性仰仗另外一个颠倒，所以众多颠倒形成下一个业报的颠倒，这样。所以其实呢，真的人生充满莫名其妙的事啊，那众多的颠倒，你就能看，我认为它真，我就讲说我今天为什么会那么肯定的对世界那么肯定，也拜诸位之师，因为我看你们也都从那个门出，我也知道我一开始就认为走应该走那个门，而且真的每个人都走那个门，因为我们业力一样，所以我想不是我颠倒啊，我走那个，因为他每个都这样，所以你们的颠倒帮助我更颠倒，不是吗？是的，事实上是如此，
所以当我们在修学当中处在一个不正见的世俗法当中，你的正见很难提出来，不是吗？因为你那种很独特的想法几乎跟世俗法是不相同的，那你本身对世俗法就很强，现在周边人都是这么活过日子的，你能不跟他们过吗？你自然你的那个道力就会退。所以现代人修行难呢，难在这一点了，是不是？我们走出去大家说是言语 五欲六尘在过日子的，那我这个想要观五欲六尘的过失的人一走出去，起心动念所见 所为都是这种事，你能支撑多久啊？马上就带出去了，是不是？你走出去就是说，哎，此食物为空，我拿来吃，食物是一空，钱拿过来。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活在这个世间。你在初练习的人啊，几乎处在一个习惯性跟众多业力的牵引当中，你还难提起正念，是不是？这个知道了。哎呀，讲了半天才这么一点点啊，没关系啊，休息一下，我们走。